第二章，扭曲的世界，动感的梦境有什么意义，又有什么作用？李方明不知道，他也没有很在意。第二天发现身体没有什么异常，也就渐渐淡忘了。但是这是他命运之轮改变的起点和视线，虽然可以不管不问，但是命运走向已经开始偏离了原来的轨道。这种梦境常被称为神奇，但是其实是源于元灵子自身灵性的呼喊，与高维度空间有因缘大能者产生的同频交感，改变命运的权力始终握在自己手中。过了几日，李方明发现自己会经常听到一个声音，但是周围并没有人。这个声音很突兀的在自己脑海中直接回响，究竟是声音还是意识，他也分不清，而且也不记得以前曾有过这种异常。人很容易习惯异常，过了一些天，李方明就已经习惯了有这种声音，还开始探究其中有什么意义。他记忆声音内容，对比当时情景，琢磨了很久，发现了其中的规律。首先，这些声音是在各种进行时中出现，不论是当下处理事物，还是事后思考事物。其次，声音一定和自己认知相反。第三，有时自己思维会跟着声音指示方向进行思考。例如，一天店里来了顾客，需要购买一款手机的电池，同款电池有两种型号，一款木盒装298元，一款铁盒装198元。顾客选择木盒装商品去付费时，李方明听到一个声音太贵了，随即想到木盒进价48，铁盒进价28，好像确实太贵了，但是原来的观念马上跳了出来，房租、人员、路费，自己还要吃饭，不都是费用吗？再说所有店都是统一售价，这种大店就是这个价，还有质保还要一年换新呢，用起来没有任何后顾之忧，什么贵的啊。例如李方明和朋友合伙做了一笔生意，挣了4000元钱，事后他给朋友给了1000元，给钱时声音再度响起，太少了吧。他随即想到，这笔单子是朋友的关系，没有朋友肯定做不了，自己拿了大头不太好吧。此时原先观念又出现了，活都是我干，路都是我跑，人都是我谈，这样分很合理，他只是给了个电话，什么都是我联系的，就这样分吧。于是就在这样的反反复复中，李方明终于意识到自己以前想法真的很自以为是，不论什么事情都是自己决定了就好，不喜欢他人甚至朋友家人提出异议，以前始终只是为钱有利润就可以毫无顾忌的出手，什么原则信誉都可以放弃，合作方的利益其实很无所谓，只要确保自己拿到应该拿到的就好。助纣为虐更不算什么大事，还发现以前总是认为自己很讲信誉，很讲义气，其实在利益面前都是可以放弃的选项。很久以前有一笔单子挣了6000元，事前曾计划给参与方分多少，但是拿到钱后就改变了主意，最终以请客了事，中饱了私囊。眼下生意也是一样，利用客户信任大卖场大品牌愿意多付费的心态，按客户心理价位标价，还自我安慰只要和其他人一样就好等理由，来消除暴利带来的心理负担。从来不敢想自己是否愿意花298元去买一块48元的产品。这个声音真是诡异，简简单单的一个词就将李方明的世界彻底扭曲了。对眼下的生意，原本认为是很正常很普通的事，突然间就变得血淋淋了。对本人来说，原本还认为自己是一个有原则的男人，怎么突然就发现早已不是一个人了，更像钱的奴隶，为了钱什么都可以出卖，观望这个世界，突然发现其中有无数的束缚，如同蜘蛛网一般，让自己在不自觉中掉入陷阱，挣扎不动后就索性变得享受起来，最好的理由就是大家都这样啊。就这样，3个月、半年、一年、两年，时间很快过去了，那个曾以为已经深刻认知的世界法则被这个声音轻轻的击碎，碎片崩得到处都是，崩到哪里就会引发哪里的碎裂，越来越快，感觉早已超越了多米诺骨牌的速度，应该是崩塌效应的指数级速度。面对这种情形，李方明原本以为自己肯定会随之崩溃，但是奇迹发生了，他的生活并没有随着旧世界规则的破碎而灭亡，反而是渐渐适应了这种声音，形成了一种新的思维模式， 让他渐渐摆脱了社会的无形束缚，让他从活着要赚钱，向能赚钱的人学习，向已有的赚钱模式学习，这些简单的逻辑中跳了出来。现在的李方明已经可以站在对方角度考虑问题了，对于生意就变得很简单，就是自己如果是顾客，是心甘情愿买还是迫不得已买。不论李方明是否有勇气面对过去，这个声音都会在回想往事时出现，引导他重新审视过去发生的种种，从反向角度或对方角度来看整件事。在小时候破坏藏匿物品死不承认，到贪图享受偷窃倒卖物品，有一点小小的权利就立马用在自己享受上，为了利益背叛朋友，甚至到看到女人就想到上床等等，将所有拙劣不堪回首的往事一件件挖掘出来在脑海重放，让自己看清楚自己所谓的忠义诚信都是幌子，为达到目的且可以随时抛弃的棋子，自己也从未真正的为他人着想，所谓想也只是看在利益份上，希望自己有更好的收成而做出的虚假演出。终于他看清了，以前的自己真是丑恶啊，同时也发出了无奈的感叹，怎么以前就没有发现呢？在重新面对这个世界时，李方明已有了一丝明悟，世界不是简单的黑白，他人说的也不是简单的对错，自己的原则也很简单，对双方有利的，自己能力所及就做，否则不做，只要对一方有害，就不做。在这两年的三观颠覆时期中，支撑着他度过的还有一股重要的力量，就是大道系列40册中给予的知识，以前看过不懂的，恰恰在思维矛盾中起到了中和作用，将原本认知和新思维认知融合在了一起，也让自己恰好站在两端的平衡点上。李方明想，是该好好感谢一下他的指点，感恩穆老师。后记，个人背景也很重要，但是没必要一次说完，说些相关的，理解故事够用就好。